我们今天一起学习《佛说法常住经》，这个经的这个译者名字那个找不到了。文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其数几孤都之缘，佛告诸比丘：法者常在，有佛无佛，法住如故。佛说这个法者常在，这个法指的是佛法。佛法是什么意思呢？佛法是讲的这个我们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理。真理是永远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是这个就是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永远是不变的，这才叫真正的真理。佛法呢就是这样一个真理，所以佛说呢这个佛法常在，也就是说真理常在，恒常存在，就是你谁也消灭不了它，谁对它也这个无可奈何。哎，有佛无佛就是指的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佛出世给我们讲佛法，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有佛法在。但是呢这个有佛的世界占极少极少数，绝大部分世界是没有佛的，没有佛法，也没有佛就没有人讲佛法。这样的话就是说绝大部分世界上的这个有情呢是听不到佛法的，不知道有佛法在。在这些没有佛的世界上没有人讲佛法，但是那个佛法呢仍然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就是说有佛来说这个法，没佛来说这个法，这个法本身这个真理本身是永远不变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法住如故，因为这个佛法呀是住在真如里的。所以现在我们就要讲这个佛法住的这个真如是个什么东西，要把这个概念讲清楚。这个真如的概念呢也可以说是佛法的核心概念，把这个真如的对真如的理解正确了，才有可能掌握佛法，正确的理解佛法。所以这个理解真如的概念可以说是学佛法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现在我们就来讲真如怎么理解。这个真如呢先说一个这个就是简单的对这个词的理解啊。真如呢你可以理解成倒过来念，可以简单的说如真，就是说像真的一样。哎，就是佛说的这个佛法呀就跟真实情况是一样的，它是照着它证到的真实情况来说的，所以叫就像真的一样。哎，真如可以这样理解成如真。这样的话呢说佛说的佛法跟真实跟真相是一样的，他说的是真实情况。这样的话呢这个真如所以也可以译为真实，直接译为真实，所以你可以把真如就理解成真实。还这个真如还有很多名字，有这个大涅槃经啊，好多经里头举了十几个二十几个名字，都是指这个佛证的真实情况，就是佛证的真实境界啊起了这个很多的名字，比如说这个真如，有的译如如，有的译真实，有的译实际，有的译法界，译真法界，涅槃，无为法，是这个第一义谛，圣义谛，就是所有描写佛证的真实境界，他所证的世界的本来面目，真实面目，人生宇宙的真相，人生宇宙的真理，哎，所有 描写佛正的这个真实境界的词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刚才说的这一大堆，真如、真理、真实、实际，什么无为法、涅槃，都是指的佛正的真实境界。这是先说了，就是这个真如的词的意思，就是它是指的是佛菩萨，是诸佛，包括菩萨登初地以上的菩萨，他们也都证到真如了，他们证一份这个真如，证一份法身。二地证二份真如，证二份法身，到十地证十份，到这个成佛圆满，证到全部的真实境界。这是真如的基本意思。然后佛在对众生说法的时候呢，这个他把这个真如啊，他又拖出来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我们众生比较好理解的说法。因为这个佛正的真实境界啊，实际上对梦中人，对我们凡夫呢，是说不清楚的，是不可说的，就是说他是用我们凡夫的语言无法表达的。因为我们凡夫是在梦中，梦中的东西啊，我们说的话呀，我们看到的颜色呀，是听到的声音呢，都是虚妄的，都是假的东西。你用这个虚妄的假的东西来描写那个真的东西，是不可能描写这个，就是描写清楚的。所以说佛这个讲真如呢，就很难讲清楚，所以他就想一个办法呀，给梦中人先来一个容易让梦中人理解的定义，容易让这个梦中人理解的对真相的这个定义。他怎么就容易让众生理解了呢？就是佛给这个真如啊，定义的时候，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呀，是一个它本身的定义，就是说真如就是指佛菩萨所有大乘圣者所证的真实境界，这是它的真实的定义。但是这样呢，我们不容易听懂。那我们问说，那个你证到什么了？他很难说清楚，所以他给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我教给你一个让梦中人好理解的简单的定义。那是一个什么定义呢？就是叫我不说真如本身是什么，这就叫表全。表全就是说，全是全说，表是直接表达。表全就是直接表达那个东西本身的内容，这就叫表全。这个表全由于真如呢不好表达，不好表述，所以呢用表全就我们不好理解。这样佛呢就采取了一个相反的定义方法，叫遮全。遮是遮挡的遮，就是遮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全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呀，我不说它是什么，我反过来说它不是什么，这就叫遮全。就是我讲它不是什么，我讲出来的东西都不是它，都要放弃掉，都要排除掉，都要遮除掉。这样呢我们梦中人好理解。就是说什么呢？佛说我证的真实境界啊，不是你们梦中的一切法，这个我们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梦中法我们都看见了，说凡夫知道的梦中法有多少种啊，就是六种，就是眼睛能看到颜色，耳朵能听到声音，身体有感觉，还有脑子里有想法，叫色声香味触，五种直觉，加上我们感知到这五种直觉之后，我们会在意识里头产生很多想法，这叫法。这样的话，色声香味触法，我们凡夫知道的梦中法就是这六种法。佛说我这个真如啊，虽然我直接告诉你说我证的真实境界是什么，我说不清楚，但是我可以确切的告诉你，我告诉你一个能说清楚的定义，就是什么呢？我证的真实境界里头没有你们在梦中见到的一切虚妄法，一切假法，在我证的真实境界里头都没有你见的那些什么，我们见的什么山河大地啊，男女老少啊，就是梦里的一切法， 在我证的真实境界里头都没有，都空，都彻底空，一点都不剩。你把你梦中的法全部空掉，一点都不剩，也就是说你照见五蕴皆空，远离了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了，没梦了，你就见到那就是我证的真实境界。这个遮权的定义呢，我们凡夫是他能给我们说的非常确切，一点不这个不用我们想象的，你就是你反正在梦中看到的一切法呀，都不是他证的真实境界。你只要看到梦中法，那就是你没醒，你看不到真实。你要是说佛菩萨证的真实是什么呀，佛就说你梦中的那一切法呀全部都没有。这就是佛对他所证的真实境界的一个准确的遮权的定义。我们梦中人能够确切掌握的，能够这个完全听懂的。所以佛呢给这个真如下了两个定义，先下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梦中人能够很好理解的，能够听懂的，能够确切掌握的，叫遮权的定义。就是再说一遍啊，真如的这个定义就是什么呢，就是叫五蕴皆空。就是说你的五蕴，你看我们五蕴包括我们梦中人见到的一切法，你的五蕴如果都空了，好，那就你就看到佛菩萨证的真实境界了，那就是真如。所以这个遮权定义啊，好理解，也确切，这是佛对我们说真如的时候啊用的最多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定义。这个定义呢也叫真如的狭义定义，狭窄狭小，就是比较就是你看它狭义到什么呢，它不说它本身是什么，它说呢我不是你梦中法，你我们的梦中法呀跟那个我们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之后初地以上菩萨正道的那个三界唯有心的那个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跟那个真实境界呀根本就不能比。佛见到的所有众生心，那无数众心众生那个心都跟宇宙一样大，那么复杂的心他全都能见到，那么丰富的世界。我们每个人做的梦呢，那才是都是假的，都不存在，都是一些虚妄法，才那么胡思乱想的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做的一个梦，那么一点点，根本跟那个真实法的广大丰富没法比。所以呢佛说真如是我们梦中法都空，五蕴皆空，十二处空，十八处十八界空，十二缘起空，梦中我说的这个佛法就是苦集灭道也空，梦中的全都空，以无所得故，你才能够究竟涅槃，就是到达涅槃，也就是到达真如，也就是到达了佛菩萨证道的真实境界。所以这个说真如的遮权定义呢也可以叫是一个狭义的定义，就是用很小的一点法呢就把它说明了。用什么呢，就说我们梦中法都没有，这就是真如，这叫遮权的定义。我们一般在这个经里看到的定义啊大部分都是用这个定义来定义的。所以你看这个心经他就说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十八界也没有，十二缘起也没有，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梦中法全都空了，他就究竟涅槃，到达彼岸。从梦中的此岸到达了醒来的彼岸，证到了初地。心经用的是这个，金刚经用的也是这个，里头也是用讲了这个真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果一切我们看到的一切有为法都跟梦一样的话，那不用说谁也知道你梦里的东西肯定都是空，肯定都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理解真如了。这是一般的经里头都是这样定义的，但是呢它不能只讲这个狭义的，不讲它本身真实的定义。所以呢到他最后讲到为实的时候呢，他就讲了真如他的真实定义，他的广义定义，广义就是概括一切的，就是这个完全的定义，完整的定义， 是什么呢？就是佛菩萨正道的真实境界。说他正道的真实境界是什么？就是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哎，这个世界上真实的存在就唯有所有众生有情包括佛菩萨圣者的心，实是真实存在的。这是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本来面目。就是本来这个世界上啊，是只有众生心，只有有情的心，哎，本来是这样的，这是本来面目，真实面目。但是由于这个心呢，它里头是由记忆组成的，我们凡夫呢，没有醒来的凡夫呢，那里头的记忆呢，全是以前做的梦留下的记忆。所以这个做梦留下的记忆呢，它都是说这不是梦，这是真实的，哎，不知道这是梦。所以呢，这些记忆呢，它老升起说这是真实世界，这是真实世界，这样的梦。这样的话呢，等于世界上就有两种法了。真实存在的是众生的心识，哎，不是真实存在的是这个心识做的梦里的一切法。哎，世界上就存在两种法了，一个是真实存在的法，一个是并不存在但是呢梦中人误以为存在的梦中的一切法，就是五蕴啊，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六道轮回，反正是你梦中凡夫见到的一切法都是就是这个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是虚妄法。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世界上呢实际存在的是唯有心，这是佛菩萨正道的真实境界。真如真实实际指的是，如果用表全，就是说它本身是什么，就是佛菩萨在看到三界唯有心这个真实境界，这就是真正的证到了真如本身，证到了真实本身。真实境界就是三界唯有心的境界，就叫真实境界。所以真如真正的他自己本身的表全的内容，说真如真的是什么，真的就是你三界唯有心，三界唯心这四个字就是真如的内容。哎，世界的真实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理就是三界唯心。哎，你什么时候证到这个了，亲眼看见，哦，原来三界真唯有心呢，这就是你证到真如了，证到真实了，证到真理了。所以真如的真实内容啊，是三界唯心，万法唯实，这是真如的真实内容。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就是说经常用的那个遮权定义叫五蕴皆空。哎，说它真如是没有什么，哎，没有十二缘起，没有六道轮回，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切法空。哎，这个一切法空，这个真如的遮权定义呢，它不是直接描写佛的真实境界的。这个定义是一个狭义的定义，这个定义是一个也可以说是方便说的定义，但是这个定义呢凡夫能听懂，所以佛说的比较多。哎，真实的定义呢凡夫不太好理解，所以呢佛说的比较少，到唯识最后了义经里头才讲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真正的真如的真实境界。所以这样我们以后理解真如啊，你就记住真如呢可以离这两个定义呢是不一样的。如果就按那个简单的定义，真如就是无为法，就是涅槃，就是法界，就是实际，就是这个无为法，就是一个不变的真理。因为它的内容是五蕴皆空，五蕴皆空这个真理永远不变，不管有佛告诉我们说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哎，它是真理不变。没有佛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人都把梦中法当成真实，那这个五蕴还是空的，还是如梦幻泡影。你不知道这个真理，这个真理也是在的，也是不变的。哎，这就是有佛无佛，法住如故，佛法永远住在真实里头。所以这个佛法，有人说佛法，没人说佛法，这个佛法，这个真理是永远 恒常存在的，它永远住在真实里。真实是什么？如果这个用叫广义的定义，用完整的定义，用真实的定义来说，真如是什么？就是三界唯心的世界真实状况，哎，世界的本来面目，这就是真如。所以如果用那个简单定义叫狭义的真如定义呢，真如就是无为法。他因为他就是说无，他说五蕴没有，十八界没有，十二缘起没有，都是说一切法空，也可以用一切法空来表示真如。一切法空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真理，是一个道理。这个真理永远不变，所以呢它无为法，就是没有作为，没有造作，没有变化的法。这个真理呢是永远不变的，所以真如的狭义定义是无为法。但是注意啊，真如的真实定义，完整定义是什么呢？是无为法和有为法结合在一起的。说这两个意思是相反的，怎么能结合在一起啊？他们两个呀，一个是理，一个是事。就是真如是五蕴皆空的这个真理，它是一个理，理体。这个三界唯有心的这个真如的真实内容是事，它是有为法。三界唯有心，三界里头唯有的心，比如说所有众生的心还在那做梦，哎，他在这做梦的这个心呢、啊、是时刻变化的，所以它是一个有为法，有变化的法，有造作的法。哎，包括佛菩萨，佛菩萨呢他的心呢也是有为法，也是在造作，在变化。造作什么呢？他在度众生，一刻不停的，哎，每刹那都在度众生，所以他的那个心呢也是有为法。所以这个真如的本身的内容，三界唯心的这个本身的内容呢，它是有为法。这个有为法呢，它这个事里头包含着一个真理，包含着一个无为法的真理，就是五蕴皆空。你从照见五蕴皆空，证到初地以后，证到这个真理之后，从初地一直到成佛，到成佛之后度永远度众生，在这个初地以上佛菩萨境界里头，永远就没有五蕴了，没有十八界了，没有十二缘起了，没有六道轮回了，没有凡夫的梦里的一切法了。所以佛菩萨证道的真实境界呢，是永远五蕴皆空的，是永远符合这个真如的狭义定义的，是永远符合这个无为法的真理的。所以佛说我证的境界呢是五蕴皆空，是无为法，是涅槃。哎，也就是说从你证到初地之后，你永远就住在这个无为法里头了。你不管二地三地一直成佛，永远没有梦啊，永远没有五蕴啊，永远是五蕴皆空啊。所以呢这就叫那个我们念大悲咒那个发愿说要速住这个速证无为摄，就是我们要赶紧很最快的住到那个无为的屋子里头，哎，无为的大厦里头。那个无为的大厦是什么呢？就是五蕴皆空的真如。哎，你只要证到初地，你就住到无为摄里头了，这就永远住在无为摄里头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永远没有五蕴了，五蕴永远空掉了。所以这个五蕴皆空这个真如的狭义定义啊，是进入佛菩萨真实境界的那个门槛。你一过了这个门槛，你就进了无为摄了。哎，从此以后你永远五蕴皆空，永远证到这个无为的真理。但是呢，你五蕴皆空的同时，五蕴皆空就是远离颠倒梦想，就是梦没有了。梦一没有呢，你的面前自然现前的就是三界唯心的真实境界。所以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无为法跟这个三界唯心的有为法，这两个呢不但是不矛盾，而且是同时证到的。就是说你的梦境一消失，同时就看到三界唯有心的真实境界。 五蕴皆空这个真理是一个道理，是真理。三界唯心这个呢是一个事，事体，具体的事，因为一个众生心，一个大圆球里头是他无始以来所有的记忆。佛菩萨呢就是把这个所有颠倒梦想的记忆呢，哎，我转成佛法的记忆，哎，原来都说五蕴有，五蕴有，现在我呢转成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转成佛法的记忆，空性般若正见的记忆。你把这个大圆球的记忆转够十分之一，你就正道出地，从梦中醒来了。哎，剩下的90%的颠倒梦想的记忆呢，是在不做梦的情况下直接对峙种子，哎，在1到10地的过程当中对峙那90%的种子，它永远生不起现行，它永远不会再做梦了。哎，就在那个种子状态，把它全部换成五蕴皆空的空性正见的佛法的内容。这样的话呢，你20%、30%这样换到100%，最后圆满成佛。所以这个三界唯心呢，是佛菩萨正道的真实境界。这是真如呢，它是以有为法为实际内容的，在这个有为法里头呢，包含着那个五蕴皆空的无为法的道理，所以这两个呢是离不开的。也就是说，你这个佛菩萨正的真实境界里头呢，它不可能里头不包含五蕴皆空的无为法道理。哎，因为他如果他五蕴没空，他就不是佛菩萨，他就是凡夫。哎，他既然是佛菩萨，他就一定是证到五蕴皆空了，一定是证到这个无为法了。这个无为法，五蕴皆空的无为法，是你进入初地、二地、三，一直到成佛，一直到永远度众生的一个基础。你迈不过这个门槛，你见不到三界唯心的真如的真实境界。所以这个无为法的理跟有为法、三界唯心、世界本来面目、真实面目的事，这两个呢是离不开的。事离不开理，事里头一定包含着真理，真理呢也离不开事。你比如说五蕴皆空，五蕴皆空这个道理呢，它不能离开事，因为他说的是五蕴皆空。如果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五蕴，你就不理解这个道理。哎，他是用事来说明这个道理的。如果我们没有一颗真实存在的心，我们也听不到这个道理，我们也说不出来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无为法的这个真理啊，它不能单独存在，说没有五蕴，没有什么，这个也没有三界唯有心，这个事就是世界上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它出不来一个真理。连心都没有，谁去想真理，谁去说真理，谁去总结真理啊？所以这个理啊，它永远离不开事。哎，理是从事里头总结出来的真理，总结出来的道理。你比如说我们凡夫在梦里头，哎，一看有五蕴，有18界，但是呢佛说你这个五蕴呢，你看呢，就是你一个梦的假象幻象，不是真有五蕴。哎，这五蕴是跟梦幻泡影一样。哎，佛一跟我们说，哦，我们就知道了，哦，原来五蕴是空啊。这样呢我们就有这个叫妄想的心，也可以听懂这个真理，佛说的这个真如的遮全的真理，五蕴皆空的真理。如果你证到初地以上呢，五蕴没有了，从梦中醒来了，远离颠倒梦想了，所有众生若干种心都在你面前，现这样的看正道了。这个时候呢，他也是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五蕴真的是空啊，你知道你证到了这个真理。这个时候呢也是在事的基础上，如果你没有看到三界唯有心这个真实的事儿，也没有你的心的，就是你真实的智见到了真实的众生心，如果没有这个事的话，你怎么能想到说我证到了五蕴皆空的真理呢？所以呢，理是离不了事的，事也离不了理。不管是佛菩萨证到的真实的境界里头，他也离不了这个理。哎，佛菩萨是以这个五蕴皆空的真如狭义定义的这个遮全定义的 真理这个无为法做基础的。他是他这个证这个无为法呢，他是你证到了一份无为法，证到了一份真如，证到了一份法身，这就是初谛，证到了二份法身就是二谛。所以佛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说你证到的这个无为法呀多少，程度深浅来区别你是一谛二谛还是成佛。证到一份法身的意思就是说，你把你颠倒梦想的记忆，你的阿赖耶识里的染污种子换了10%，换了一成的种子，换成清净佛法的种子了，你就是证到一份法身。你什么时候把你全部颠倒梦想的种子都换成佛法正见的记忆了，那你就是圆满了法身，你就成佛了。所以这个经啊，上来就把这个佛教最重要的这个概念提出来了。佛法是什么？佛法就是真如，法住如故。佛法呢，这个真如呢，是真世界的本来面目呢，是永远常在的。不管有人对你说，没人对你说，有佛无佛，这个真理永远在。这我们就先解释这个第一句到这儿。多费点口舌很有用的，因为这个概念呢，可以说是佛教里头最重要的概念。你如果能用这么半小时呢，能够把佛教里头最重要的概念你搞清楚了，你想明白了，那跟你说这个真是收益就收获就太大了。下边我们来往下边啊，如来至真出现世间。如来至真就是说如来达到了真理的究竟，就是达到了全部真理。至真就是达到了这个最真极圆满的真实。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把他的这个原来阿赖耶识里的那个染污种子啊换10%20%，最后换的全部换成真理的记忆，换成佛法的记忆，换成这个真理的清净佛法的正见的记忆了。那他这个心呢就法力达到了最大。为什么呢？他没有障碍了。说我们为什么没有如来那么大的法力，我们为什么有障碍，就是因为我们有邪见的记忆，邪见的记忆是我们的障碍。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啊，你就最简单的说，我们想飞都飞不起来。为什么飞不起来？不是别人摁着你飞不起来，是因为你在你阿赖耶识里头熏习了很多的记忆，说人是飞不起来的。人这么重，地球引力那么大，你飞起来那是胡说八道。你熏了很多这个种子，都是说人飞不起来，你怎么可能在梦里飞起来呢？就是说是自己把自己的邪见把自己呢给障碍住了，有挂碍。我这个比如说我不能成佛，我喜欢名，喜欢利，我喜欢金钱，我喜欢美女，你有很多挂碍，那你就行不了。所以我们的这个障碍啊，就是我们邪见的记忆，颠倒梦想的记忆，认为梦不是梦，认为梦里是真实，这样的这个颠倒梦想的记忆是我们的障碍。所以如来为什么能达到至真，就是如来把这些颠倒梦想的邪见啊全部换成说五蕴就是根本没有，十八界就是空，无言而必是深意，是这个无明义，无明尽，无六道轮回，无智亦无德。他的种子里头全部都是符合空性正见的真理的记忆，所以他呢就无所挂碍，就他的心呢就没有任何障碍了，所以他就达到了认识这个世界，就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他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就达到了至真。如来至真出现世间，说如来他怎么出现到世间，是我们梦中的世间，是一个说如来怎么会出现到我们世间呢？那他必须要就是用神通化身入我们的梦，让我们梦中人能够看到他一个假的在梦中的虚妄的化身影像，这样才能出现世间。出现世间为什么呢？ 因为宣解分别深意，敷衍智慧。哎，因为因，它是为了宣扬、弘扬和解说。它解说什么呢？分别深意，它给我们用我们凡夫的分别方法。我们凡夫就会分别，我们凡夫不会限量正，我们凡夫睁开眼不会说我不分别我正。现在方便说，我们也是说色声香味触，这算是不算分别，算是这个叫限量。就是一睁眼，哎，我还没分别，我就看到所有颜色，听到所有声音。这但是实际上这个限量呢是一个假安理的，我们看的不是限量。就是我们如果是不分颜色，也是我们分别出来的，声音也是分别出来的。如果我们不起分别的话，我们是看感觉不到颜色，感觉不到声音，感觉不到感觉的。所以佛呢，他的化身来到我们梦里头呢，是用我们凡，他也装作一个凡夫，用我们这个凡夫分别的，哎，就是啊，你看这是黑，这是白，哎，这是五蕴，这是十八界，用分别的方法呢，给我们讲他证到的真实境界的甚深法义。这是很难讲的，但是佛没办法，他就得到我们梦里来，用我们凡夫的很笨拙的语言给我们呢，来这个讲他那个证的真实境界。所以说是分别深意，敷衍智慧，给我们演说最高的智慧，就是我们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智慧。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智慧是什么？就是佛达到了，就是佛他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信息。这个世界上对佛来说没有秘密，他全知。这就叫智慧，就是无上觉最高的智慧，再比这个高不了了。说他全知这个什么呀？全知就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因为世界上真实存在唯有心，哎，他知道所有众生的所有的想法，那他就是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信息。这就是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智慧。当然说他看到这个真实存在的心识，这个心识里头啊，也包含我们正在做的那个梦，就是那个里头就是一个心里的影像，心里的一个电视画面，哎，里头的法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佛也能看，他也能看见我们那电视，他也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梦。所以这个他看到所有真实法的时候啊，我们的虚妄法他也看得清清楚楚，哎，他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佛看到我们心里的那些影像啊，就是一些记忆显现的影像，就跟看电视一样，哎，他知道那是一个梦，那是一个假的。但是我们在梦中的人呢，我们以为电视里头放的那个人都是真的，哎，那些东西啊都是真的。这就是圣者跟凡夫的区别。所以佛呢，他入我们的梦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想告诉我们他证到的这个最高智慧是什么样的，哎，给我们宣讲他证到的真实境界。下边呢就把这个佛说的法呢分对三种人说的三种法的内容给概括了一下。所以我说这个经呢，你要是学明白了，你就懂得了全部佛法。三种人是什么呢？就是两种是小乘，一种是大乘。在这儿有正好来学习一下小乘跟大乘的区别，在这儿佛说的非常清楚。哎，为了让我们能够听懂佛说的话，我们在这个说佛说的这个三乘讲的三乘佛法的内容之前呢，我们再把小乘跟大乘法的核心区别、主要区别再复习一下。这样呢，你有这个明确的意识，你再看佛说的这个法呀，你就知道，哦，小乘啊，原来这说的就是小乘，原来那样说才是大乘，你就会看懂了，你就会分得清清楚楚。 如果你不知道大小乘区别，你就看一遍看两遍，你还是分不清大小乘，你觉得就跟现在好多人根本就不但他分不清，还说大小乘没有区别啊，大小乘实际上都一样，都是佛法。哎，根本你连大小乘都分不清，你说你学发什么菩提心，成什么佛？哎，根本就不可能的，你连大小乘都分不清，你知道佛说的什么意思啊？所以说要想看懂佛说呢，一定要把佛说的那个核心呢要这个掌握住。这个核心在哪儿呢？就是在佛在解深密经里头他说的三十判教，就是说佛说我一生呢说了三种法。哎，一个是给小乘说的，给小乘说的是什么法呢？四个字，法有人无。然后呢这个小乘人回小向大之后发大乘者，哎，说金刚经，说般若经呢，般若经说什么呢？说人法皆空，也是四个字。哎，这样的话你看大小乘一对比就非常清楚了，大小乘相同的是说都没有我，大小乘不同的小乘说法是真实存在的，梦中法是真实存在的，大乘说梦中的法也是没有的，人法皆空。就是说大小乘的区别就在我们面前的法是不是有，如果你说面前的法是有就是小乘，你说面前的法是空就是大乘。这个大小乘相同的是说这个没有我，哎，大乘说我也没有法也没有，小乘说我没有但是法有，这就是大小乘的区别。下边我们来读这个经你就这个看清楚了。这个三世说法呢，就是说到这个人相信梦中法都是空之后呢，他必然要问佛说我梦醒了之后世界的本来面目真实存在什么，哎，世界真有什么，他不可能什么都没有吧。佛这个时候再说最后一个法，就是三世说法，说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哎，这样呢你把这个三十判教想清楚了，你再去读佛经才能读懂。如果不懂三十判教，你不可能，你去读吧，不可能。这个就是你这说小乘你不知道说小乘，那说大乘你不知道是大乘，你根本，所以佛有时候说法有，有时候说法无，你就越学越糊涂。哎，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佛是在什么意趣下，就是为了什么说对小乘说法有，为了什么对大乘说法无。我们现在来看佛，看佛经应该就能看懂了。我们来看啊，说志在小乘，哎，佛开始说法了。说法呢，如果这个人呢他发愿说我要成阿罗汉，我要成圆觉，哎，志在小乘的人为说四谛，哎，为这些志在小乘的人呢，佛就给他说什么法呢？说四谛法。四谛法在这儿译成什么呢？叫苦习尽道。我们现在后来一般呢译成苦集灭道。其实啊，这个法师译的这个苦习尽道啊，甚至比这个苦集灭道还好理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四谛是说的什么意思啊。佛说这个对小乘怎么说法呢？佛说呀，你看你面前这么六道轮回的这个法呀，全是苦。哎，你当神仙也是有生老病死啊，当然有些没有这个老，没有病，但是有老。哎，就是你升为天人，到你的福报尽的时候，你就衣服也脏了，身上也臭了，是这个什么就老相就出来了，然后就要死。哎，死了福报享完了，该什么？该报那个恶报了。哎，那就是下地狱去这个六道轮回。所以佛说呀，我们面前这一切法呀变化无常，你抓不住一个真实，这个就是结结实实抓住就不变的东西，所以呢这一切法呀老在变化，就是苦，六道轮回都是苦。这是第一个。他这个讲苦字啊是为了这个 去除我们有些凡夫的愚痴见，认为什么呢？认为人间呢，这个六道轮回啊，是有苦有乐。哎，为了这个，把那个人，有的人说我有苦，但是我还有乐呀。佛说那不是乐，你说的那乐呀，是苦的暂时缓解、暂时减轻。哎，因为什么？因为你说的那个乐呢，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欲望暂时得到缓解。哎，比如说就我们说吃，我们生下来就要吃，哎，不吃就是苦，这是我们的本质，就是苦。说哎，给你一点吃的，哎，你苦这个缓解一下，缓解一下，一会儿又饿了又得吃，哎，吃不合适了什么，全是苦。所以这第一个讲的，说我们面前啊，一切有为法都是苦。说为什么苦，就是要找这个造成苦的原因。你看这个字啊，非常说的非常非常好。我们苦的原因是习，什么叫习？就是习气、习惯。就是为什么苦啊？是我们养成了坏的习惯。比如说刚才说的，说我要生下来就要吃东西，这就是苦。哎，说这个我生下来就要吃东西，这是怎么来的？我为什么生下来就要吃东西啊？是因为你在原来的梦里啊，养成了这个人就是要吃东西这么一个习气。实际上呢，人跟就是说，人根本就不存在，根本就不需要吃东西。哎，但是呢，你在梦里的时候呢，别人都告诉你说，哎，人就是要吃东西的，不吃东西不行。结果呢，你就熏了很多这样的颠倒梦想的习气。好，你以后在梦里，不管你生到哪儿，都得吃东西。哎，这所以说，苦的原因是什么呀？是我们熏了很多颠倒梦想、邪见。哎，邪见熏的多了，熏的多了，养成习气了，成了习惯了。哎，人就得吃东西。但是有些人呢，他听圣者说法，也不一定圣者了，因为这个道理这个并不是很深的道理。有一些这个不是佛法的那个，就是一般的人，他也意识到啊，人可以不吃东西。哎，比如说有些练气功的，这个道家练这个辟谷的，就是说人不是非得吃东西。哎，结果一练呢，他可以几天、几个月、几年，哎，几十年。我说过这个，中国的那个比丘尼叫释宏清的，现在已经20多年没吃东西了。那个印度有一个老先生呢，70多年。不但不吃东西，连水都不喝。哎，这是我们现在啊，修行这个人们这个就不修行了，所以这种人特别少了。在这个修行风气比较多的，像古代啊，大量的人修禅定。哎，在修成这个四禅八定的时候呢，他自然就这个下一生的这个报就升到四禅天色界。色界就不是欲界，就没有欲，就不需要吃东西。哎，他就色界，无色界，连色身都没有，光有这个精神的存在，更不需要吃东西。所以说呢，这个我们所有的苦都是我们颠倒梦想、邪见熏的多了，熏成的邪见的习，成了习惯，成了习气，造成的我们的苦。说那我们既然是错误的想法，养成了错误的习惯，造成了我们的苦，那我们能不能消灭这个错误的习惯呢？可以消灭。第三个字就是尽，你可以把这个错误的习惯呢消灭光。说怎么消灭？很简单，你原来熏的说人必须得吃东西，你现在就说人法皆空，这里头根本就没有这个什么人必须吃东西啊。你就熏这个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些种子它就可以把那个错误的颠倒梦想的邪见的习气呢，就可以把它给破坏掉。哎，这是说的小乘，我们现在也讲一下大乘法。这个小乘啊，他去对治这些错误习气，哎，他去修这个就是禅定，这个实际上是很费劲儿的，这个而且呢是不究竟的。哎，因为他把梦中法当真实了。我们大乘法呀是非常简单、非常简便，而且彻底能够真正除尽一切错误习气。就是什么呢？ 我们大乘法直接就讲一切如梦幻泡影，哎，你熏习这个空性正见，哎，熏习这个如梦观，这叫梦中的清醒意识，哎，这叫梦中之梦，就叫清醒意识。我们就大量的熏习这个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的清醒意识，这个意识呢只要达到一成十分之一的种子这个力量，它就能把这个梦破坏掉。哎，你这一把梦破坏掉，那个原来90%的那个颠倒梦想的习气啊，它也做不了梦了，它也生不起习气。所以大乘的这个突破呀，是一个既简单又快又彻底又真正解决问题，能够把那个错误的习气啊，哎，破坏掉。破坏的方法什么呢？就是熏习正确的习气，哎，正确的记忆，正见的记忆，它呢就可以把错误的习气呢给破坏掉，消灭光。你从梦中一醒来，错误的习气，然后在实地里头把那个错误的习气，所以种子啊、记忆啊也叫习气，哎，把那个习气都消灭光，哎，你就成佛了。习气是可以，错误习气是可以消灭尽的。消灭错误习气的方法就叫道，就是你通过什么道路能够消灭错误的习气呢？就是你熏习正确的习气，哎，熏习正确的记忆，它就让那个错误的记忆、错误的习气呢不能生起梦。哎，我们就说了，说这个就说成大乘的彻底道理了。好，对这个小乘的未说四谛，我们再说一下小乘四谛的道理啊。小乘他不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他说这个世界，小乘当然了，他刚学佛法都是凡夫世界观，就认为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佛就跟他说，你看都是苦吧，哎，这个苦哪来的呀？是你熏习了很多错误的记忆，哎，很多邪见的记忆，颠倒梦想的记忆，养成了错误的习惯。哎，现在呢，我告诉你说，哎，这个就是没有我，哎，没有这个，你执照有我呀，这是个错误的习惯，根本就没有我。你用这个没有我、无我的正见熏习正确的记忆，就可以把那个有我的错误的记忆呢破坏掉，就可以消灭这个我执。你消灭了这个我执，哎，这就是你能够消灭一切烦恼的方法，就是道。这是小乘的记忆啊，小乘的这个修行方法。然后下边呢就是说的这个苦集灭道这个具体的内容，大家现在也看到了。所以这个苦集灭道啊，有小乘的苦集灭道，大乘有大乘的苦集灭道。哎，大乘的苦集灭道概括起来就是说什么呢？它的内容跟小乘不一样。小乘苦集灭道只是说没有人我，大乘的苦就是说什么呢？大乘不是以这个说没有我啊，这个法是真实的，这个法都是苦，不这样讲了。大乘说人法皆空，我们的苦就是有分别就是苦，哎，我们习气是什么呀？我们有分别就是错误的，分别即错，哎，分别就是错误的习气。你看比他那个彻底的多，他说有我是错误的习气，我们说你有我有法，你只要一起分别就是错误的习气。那进什么呢？我们就要消灭这个所有的分别，就是有这个有那个，所有的说一切法空。所以大乘的道就是一切法空，就是般若经，哎，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这就是熏习这个一切法空的空性正见，熏习做如梦观，就是大乘的道。所以大乘也可以概括成苦集灭道。下边苦呢，他佛就说苦的内容有这个八苦了。佛在这举了五个，说生老病死求不得苦，哎，我们这欲望得不到满足啊，我们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为什么呢？因为你满足了一点，你就会升起更大的欲望，所以永远是求不得苦。举要言之，有因身苦，说这五个苦呢概括起来就是什么呀？有一个五阴身，哎，我们现在译叫五蕴身，就是有一个色法跟精神物质跟精神合起来的一个身体，这是根本的苦。就是说你有这个身 就有苦，有这个身就得啊吃啊喝呀、啊、拉撒睡啊，这个有欲望啊，这个就是求不得苦啊，反正都是因为有这个身就有苦。设无有身，当有何患？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身体，那还有什么苦呢？啊，你不需要吃，不需要喝，没有欲望，没有这个就是不需要养这个身体了，哎，就没有这个患了。是曰苦地，这叫做苦地。哎，这是佛解释第一个字儿。目贪于色，我们有了身呢，有眼睛，眼睛呢就要看色，哎，耳朵就要听声，哎，鼻子就要闻味儿，舌头就要尝味儿，身体呢就要追求各种舒服的感觉，哎，意就要想追求很多这个希望目的去追求，意身口意，亦复如是，哎，我们这个六根呐就开始贪，由此因缘成其六衰。我们这六根一贪色，一贪这个声，色声香味触法，贪这六个呢，就成了六衰。六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贪的那个，就是这是色声香不是，是眼耳鼻舌身意六个根。贪的对象是什么呢？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这六尘呢就是六衰。为什么六尘叫六衰呢？就是你去看色就在消耗你的精神，消耗你的精力，衰败你的这个就是造成你的痛苦吧，造成你的烦恼。哎，所以呢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就是六衰。哎，就是把我们弄的是这个苦不堪言的，哎，就是为了追求这六种这个六衰，给我们搞的这个烦恼痛苦。从来结束，就是从无始以来啊，无数劫来，甚大久矣。我们这个就是追求的时间太长了。既地见思矣，既然你现在听我说这个道理说的已经很明白了，知为恶习，知道我们追求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不是好事，这是一个恶劣的习气，造成我们痛苦的坏习惯，知为恶习，悉无益身，都没有利益给我们的自己的身体啊造成利益。说我看色很舒服啊，我听音乐很舒服啊，那都是害你的。哎，你因为你眼睛要贪色，所以你就不满足，你就有痛苦。哎，你想看什么色看不到，你想听什么声听不到，哎，你就痛苦。这实际上是你造成你痛苦的，不是造成你快乐的。还是刚才说的那个，我们有一个极大的误解，就是认为人有快乐，这是错误的。为什么说有快乐是错误呢？就是说你有快乐的前提是必须有欲望，你如果没有欲望你就不会有快乐。你有欲望，这个欲望暂时的得到缓解，得到暂时的满足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快乐。这是误解，就是说有欲望就是苦，哎，永远是苦，不管你暂时的满足它一点还是满足它百分之多少，只要你有欲望你去满足它，都是苦的减轻，那全是苦。那叫你比如说欲望得不到满足，完全得不到满足，叫百分之百的苦，那苦的这个烧这个就是苦的你不得了。哎，得到一点满足呢，那就是百分之九十的苦。说得到百分之八十的满足，那就是百分之二十的苦。说我全部满足了，没有欲望了，你一个是不可能。哎，一个是如果真的全部没有欲望了，那就是苦乐都没有了。哎，所以这个我们以为有乐呀，那是误解，乐就是苦的缓解跟减轻。所以说你去追求色声香味触法呀，悉无益身，都是害身体的。因守身行，他对这个小乘佛说呀，你们守身行，就是身行是什么呢？杀盗淫，这个对和尚来说就是不杀不盗不淫，哎，对居士来说呢就是不邪淫，守身行。 护其心，哎，就是不贪不嗔不邪见，哎，口十恶，口呢有四个恶，就是叫什么叫这个两舌、恶口什么，就是这个十恶，就是小乘的佛教他们的修十善，哎，跟这个十恶相反，哎，贪嗔，这个痴就是无知，就是邪见嘛，哎，没有智慧，贪嗔痴这是意心里头的三恶，哎，身是这个杀盗淫，哎，口是这个就是还有绮语，就是说一些跟修行没有用的话，什么四个口业，这样的小乘是让他戒恶行善，因为他把这个梦中法师当真实的，以拔十二因缘。这个核心是什么呀？十善的核心是不贪，这个十二因缘的核心就是贪，你就造成十二因缘。你如果不贪，不贪爱，你就把这个自己的身形啊就清净了，身口意就清净了。这样的话呢，你不贪不爱不取，你就不造业，这样呢根本则灭，就是贪爱这个根本。我们十恶的根本是哪一恶呀？就是贪这一恶。你把贪的这个根本灭掉了，十二因缘就断掉了。哎，灭除三毒就是贪嗔痴，空无相愿成由成罗汉，因为这个你就修小乘法就可以成就罗汉。这个从这个灭除三毒呢，这是这个就是前边讲的道理。这儿空无相愿，这个无相愿也就是这个相跟愿之间可以加一个顿号，那样的话就是说空无相无愿，哎，这是三解脱门。注意说我们大乘也是修这个三解脱门，小乘也是三解脱门，但是呢内容不一样。小乘空只空什么呢？人我，它的法不空，它无相的只是无我相，哎，无人相，没有你我他，就是世界上没有人，没有人相，没有四相，没有有情相，哎，但是它有法相。无愿呢，是因为你没有我，所以它也就没有愿，只是空我的愿，哎，空人的愿，它不空法。所以这个小乘的三解脱门呢，只解脱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修无我，解脱了一个，它不起烦恼，但是它这个五蕴深还在，哎，它这个由这个就是叫物质跟精神组成的这个五蕴深还在。他认为这个五蕴深，他还得修这个五蕴深。他认为这个五蕴深里头没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没有一个我，他只成就了一个无我的人我空。这是小乘修的三解脱门，哎，他的解脱呢是说他不起烦恼了，哎，八风吹不动，就是你骂他这个夸他，他都心都这个很安稳，因为无我嘛，他心不动，就是没有粗重的烦恼了。实际上呢他没有解脱，哎，在那个我们前边读过《法华经》里头直接就说彼无解脱，哎，所以小乘的这个最后身呢叫什么呢？叫这个他叫解脱身，是个方便说，哎，这个这是三解脱门，小乘三解脱门。如果是我们大乘的三解脱门呢，那空就是空什么呢？不但空人我，而且空法我，就是梦中的五蕴皆空，哎，十八界皆空，梦中一切法空。无相就是梦中的一切相都要空掉，哎，法相也要空掉，人相也要空掉，哎，五蕴皆空。无愿就是我们在梦中发的愿，就是这种分别起的愿，哎，这种以假相发的愿，到你正空性的时候，这些愿也都要空掉。然后大乘的三解脱门证道之后呢，就进入什么呢？就是梦中远离颠倒梦想，看着三界唯有心的真实境界，哎，在这个真实境界里头呢，没有梦中的所有的相，所以是无相，哎，没有梦中的一切法，所以是五蕴皆空， 没有梦中的那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发的什么愿啊，四弘誓愿什么分别愿，那都是用凡夫的语言梦中的虚妄法相发的愿，那个呢在佛菩萨正道的真实境界里头，这三个全都彻底没有了，这是大乘的这个正道初地的三解脱门真正的解脱。实际上罗汉果呢没解脱，这个法华经佛也说了，这个二乘所证涅槃非真实也，那是佛给他们一个方便说。这是给小乘说的法，你看跟大乘啊是不一样的。下边是给二这个圆觉乘说的法，前边是这个声闻乘，下边是圆觉乘。圆觉乘说什么法呢？说圆十二因，就是十二因缘，知其牵连，知道这个十二因缘呢，你无明就会牵连出一个形来，没有智慧，你把这个梦中当真了，那你就要贪嘛，贪就要行，身口意，我就要吃，我就要喝，贪，行，身口意一行就行缘识，就会留下记忆，形成阿赖耶识。十缘名色，好，阿赖耶识下一生一投胎就要受精卵名色，就开始阿赖耶识一投胎，这就六入啊什么六根都就长出来了，然后就受又贪，这就是十二因缘啊，知其牵连，十二因缘是一个引出一个来的，断其根源，知道它是一个一个引出来的，是什么引出来的啊？根本上是无明引出来的，没有智慧，所以就引出十二因缘来了。那你知道这个根本的无明，你断了无明，断其根源。什么叫断无明啊？你学智慧啊，学佛法，有了智慧就把无明给断掉了，把根源一断呢，折成圆觉，你就能够证到圆觉。说这个罗汉也是断十二因缘，圆觉也是断十二，这两个说法没有区别啊，为什么他一个是罗汉一个是圆觉呢？他俩的区别是这样，这个圆觉呢，我们前边学到了，圆觉是发了大乘心，发了菩提心，但是呢他世界观没学懂大乘法的世界观，不知道法也是空，他还是小乘的世界观，知道法是有，这样的话呢他发的菩提心，然后呢他学的是小乘法，所以他修的内容实际上还是小乘法，但是呢由于他学过大乘经，他智慧呢比这个罗汉高，所以呢他可以在什么呢，可以在无佛的世界成圆觉，这是圆觉乘跟罗汉乘的最大区别，就是罗汉呢他必须在有佛的世界，有佛在说佛法，他找到佛去听佛说法，所以他叫声闻乘，他必须听佛说法，然后呢他听明白了，好好修，他能证到罗汉。这个圆觉由于他学过大乘法呀，智慧比这个罗汉呢厉害，所以呢他可以在没有佛的没有佛法的世界上，他转到没有，我们说过了，绝大部分世界是没有佛法的，他由于这个有大乘基础也有小乘佛法的基础，他升到无佛的世界之后呢，他看到这个十二因缘，比如说看到生死轮回啊，看到这个这些现象呢，他就能想起他原来修的佛法来，所以他能在无佛的世界呢证成圆觉，他就叫圆觉，就是因为十二因缘的道理他觉悟了。这个圆觉这是意义，它的那个意音叫辟支佛，辟支就是因缘的意思，佛就是觉者的意思，所以辟支佛意思就是圆觉。所以这个二乘的区别就是罗汉呢只能在有佛的世界这个修成罗汉的，这叫罗汉，圆觉呢可以在无佛的世界想起佛法来修成圆觉，这是他俩的区别。下边呢是大乘佛法的内容，解身本空。大乘佛法讲什么呢？你要理解啊，你要这个明白啊，我们这个身体本来是没有的，不存在这个身体， 什么色蕴，什么受想行识蕴，物质也没有，精神也没有，梦中的一切法都没有，奉六度无极。哎，修行什么呢？修行六度。六度度到哪儿呢？度到无极。哎，这个六度无极，这后来都译成叫六道彼岸。哎，这无极就是彼岸。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无为法。哎，无蕴皆空。这个一切如魔幻泡影。一切法空。这个无为法，那个时候有的法师译成无极。哎，就是彼岸。所以刚才说那个真如啊、实际啊，还有一个名字叫彼岸。彼岸就是真如，就是实际，是真实境界叫彼岸，虚妄境界，我们这个梦中境界叫此岸。哎，你从梦中一醒就到彼岸了。所以大乘呢修六度无极，六度呢大家很熟悉了，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哎，注意，就是这个六度啊，一定要用前边这个解身本空的空性观去修六度，才叫六度。比如说修布施，一定是什么呢？是我梦中布施，哎，没有我，没有他，也没有布施这回事儿。要三轮体空的布施，这才叫度。就是因为你用空性观去这个修六度啊，用空性观去修布施，你熏习的这个种子呢，才叫梦中的清醒意识。哎，梦中之梦，这样呢，这个梦中之梦的清醒意识，这才叫法身种子，才叫清净种子。这些种子呢，才能够把你从梦中唤醒，才能够让你成佛。这才叫度，就是度，就是你要从梦中醒来嘛，度无极到彼岸。哎，彼岸就是醒来嘛。所以呢，你必须是用空性观去指。去这个指导这个六度，布施持戒也是，哎，我是梦中持戒，忍辱也是，我是梦中忍辱，哎，没有我，没有他，没有他侮辱我，所以我也无辱可忍，哎，这叫真正的忍辱。所以《金刚经》佛说忍辱波罗蜜是非忍辱波罗蜜，就不是忍辱波罗蜜，就不是凡夫理解的那个把梦中事情当真实的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只是把它叫做忍辱，实际上它不是忍辱。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大乘佛法呢是说梦中法一切是空，哎，没有我，没有他，没有侮辱，所以我无辱可忍。哎，所以这样你去修忍辱，用空性正见指导的忍辱才叫忍辱度，才叫六度。所以这个奉六度无极啊，一定要理解成这个，就是说是在前边这个解身本空的智慧，空般若空见的智慧的指导下呢，你来奉行六度无极才能够到彼岸。哎，没有这个空性正见的指导，你修的那个就不是六度，就不是度，因为它不能把你度到彼岸，不能把你从梦中唤醒，那就变成加强梦的颠倒梦想了，哎，变成这个福报了，哎，跟这个解脱就没有关系了。四等就是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前边我们讲过了，哎，为什么这是译成四等呢？就是四无量心，就是慈是与乐，给谁与乐呀？不但给父母，给兄弟姐妹，给亲戚好友，给这个就是自己喜欢的人，对自己的敌人，对自己的冤家也要与乐，所以叫四无量心，就是无量众生都与乐，所以它也叫四等，就是四等心，平等心，不分冤亲债主，都是与乐。哎，拔苦，哎，不但亲人的苦要拔，哎，敌人的苦也要拔，哎，这叫四无量心。四恩就是要报四恩，哎，报这个父母恩，报佛恩，报国土恩，还有一个报什么恩呢？这个报四恩，哎，这是大乘的修啊。道品之法三十有七，就是三十七道品。这个地方大家一看说，哎，小乘也修三十七道品，小乘的三十七道品的内容跟大乘的三十七道品内容不一样。 先说什么叫三十七道品呢？就是我们修的这个修行方法，就是修的这个道途径。哎，每个各种道呢，有很多道，各种道里头呢还分再细的，还分品，就是分这个道里头有多少类，所以这叫道品。三十七道品是说什么呢？就是你要修行佛法呢，有三十七种修行方法。这三十七种方法呢，分了七大类，就是七种道，七个道路。每一类里头呢，又有不同的品，这个品的细分，合起来呢，这七种道一共细分有一共三十七品。三十七道品是，就是修佛法要经过这三十七种修行方法。因为这个我们解说呢，主要是解说这个里头的核心的义理，大的框架。我看三十七道品大家就去自己查吧，我这就说一下大概意思。它这三十七道品呢，是从你开始修行一直到证到真实境界。这个三十七道品前边是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就是这些呢都是一开始修行的方法。然后后边是叫五根五力，这个五根五力啊就到了加行位，就是前边叫资粮位，前边三项叫三个四叫资粮位。资粮积够了之后呢，就快证空性了，这个时候呢要加力修行，就是叫最后冲刺，就是修五根五力，是加行位。到最后七觉知八正道是正道位跟见道位跟修道位。七觉知，你觉就是这个这见道了，见道之后呢修七觉知八正道。这是三十七道品呢，是整个修行方法的一个归类，它是一个程序，它里头没有说出具体内容来。你比如说四念住他说这个观身小乘法呀，观身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观这个脑子反应不过来啊，就是小乘呢都是把这个梦中法当真实，这样来修四念住的。大乘呢也修四念住，在这个解深密经里头，还有一些大乘经里头讲了大乘的四念住。大乘是修什么呢？修这个叫他在大乘说这个身体呢，就不是身是苦了，就是身是空。你看上边那大乘法第一句，解身本空，哎，没有身，哎。修心也是空，为什么呀？我们修的是梦中我们见到的、我们知道的心，梦中的心呐、啊，也都是妄心，哎，是这个用语言假安立的心，用这个妄想的这个虚妄法组成的心，哎，所以这个梦中的心呢也要空，哎，诸法无我，那个小乘的诸法是说什么呀？诸法是有，诸法里头没有一个人我，这是他的诸法无我。到大乘呢，就是诸法本身就没有，哎，诸法无我，诸法没有自性，诸法没有自己，诸法就是空。所以这个大乘的四念住啊，就是内容跟小乘四念住不一样。所以整个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后边跟证的空性都不一样。小乘到最后证的空性是只证人我空，大乘是人法皆空，五蕴皆空，整个要从梦中醒来。所以三十七道品呢，就是大小乘都是用这个方法，但是呢修的内容不一样。空无相无愿，哎，这个呢也是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大小乘空无相无愿的内容不一样，空的内容不一样，不重复了。无此山三世不为取证，你要是没有这个空无相无愿的这个修行呢，你证不了这个大乘法。六通善全，六通就是六神通，善全就是善巧方便，哎，全巧方便就是你呢，修的这个就是修大乘法呢，修出六通来，要善巧方便的去度众生，常济威恶， 就是要永远的去救济友情的危难跟苦烦恼，等心一切，对待一切众生呢都是平等心。前边不是修了四等心吗？四无量心，无所敌莫。这个本来是念士字儿，在古语里头呢，通那个嫡系的嫡，一个女字儿，把这个走之换成一个女字儿，就是嫡亲，就是你的亲属；莫就是不是亲属的，那就是说无所敌莫，就是说你对一切众生平等心的去度众生，没有说谁亲谁不亲，哎。没有这个，就是其冤家债主都是这个一同样的去度他们，故曰菩萨，这就叫做菩萨，这是菩萨修的大乘法。再学一段啊，菩萨最后要修成佛，什么叫佛呢？佛说待不退转，你修菩萨呀，修，习惯成自然，你的修行啊就成了这个到八地就是无功用行。成了自然，成了这个习惯了，你不用做意识，下意识就是在修行。哎，这个不退转，我们说过有四种不退转。哎，这个叫信不退转、位不退转、正不退转，最后那个八地叫行不退转。哎，正不退转就是那个你从梦中醒来，正到真实，正到真如，哎，就永远不会再做梦，正不退转。前边两个是在凡夫状态的不退转，四不退转。达到不退转之后呢，当成无上正真之道，这个逗号应该去掉，就是说你就会成正道，无上正真之道，那就是无上正真之道，就是那个现在译造译成叫无上正等正觉，哎，唯最正觉，你就证到了佛的最圆满的智慧，度脱十方，证到这个佛的智慧之后呢，就是去度这个度一切众生，哎，永度众生，永不休息，故号为佛。大乘修圆满了，就叫做佛。我看啊，再讲一点，因为这个义理都是很那个。前边呢讲到了佛说佛入我们的梦，给我们来说这个佛正道的真实境界，它分成三对三种人来讲三种法。对发不了菩提心的人，发不了大心的人，往能立志成这个阿罗汉发小心的人呢，讲圆觉乘，不是讲那个声闻乘跟圆觉乘。对能发菩提心的了，哎，就讲菩萨，讲佛法，哎，成佛的方法。下边呢讲的是成佛之后的一个道理。道法长存，前边说了佛道佛法是永远存在的，行者与何？说我们修行者呢，就是跟那个永远不变的、永远存在的道法呢，那个真理呢，去合那个真理。哎，我们现在你看，整天说啊，有山河大地，有男女老少，这就是与道不合。哎，你要是知道这一切如梦幻泡影，我们要照见五蕴皆空，老这样的熏习，这样的记忆呢，这就是跟道啊去合。行者与何？与那个道与佛法长存的佛法不变的佛法去合，无比无此。注意大乘修的时候啊，你要说我怎么就跟道合呢？说我知道一切如梦幻泡影啊，我知道五蕴皆空啊，这叫与道合。你知道一切如梦，一切皆空，这就是无比无此。就是说，哎，无比是指的啊，比就是前边说的那个佛法，哎，那个真理。此说的什么呢？就是后边这一句，这个修行者、行者，实际上呢，也没有梦中我们假安立的那个佛法，也没有梦中的一个修行者，哎，无比无此，哎，你要说我要与道合，这个就跟道合不了了，哎，因为你有我有道，哎，梦里头有真东西了，你这就跟道合不了了。你说无我无道，哎，这个呢？你就跟道合了。你看这个大乘的修行方法呀，就是这么一个核心道理。大家这个慢慢的呀读经，你去那个经里头好多这样的话，就是你想跟道合你就合不了。你说 无我无道，哎，无道可合，行了，你就跟道合了。无比无此，犹如众流。佛举了一个，打了个比方，就好像啊，我们地球上的有很多的江河，这个江河一样，众流就是很多的河流。未到海时各有本名，哎，河流没流到海里的时候呢，有咱们中国有长江，有黄河，有这个好多的，未到海是各有本名。哎，长江是长江，黄河是黄河，谁跟谁也两条江。以河与海无有异号，一到了那个海里头，流到海里头，也不叫长江，也不叫黄河了，叫什么？叫大海。哎，都叫一个号了，无有异号。哎，都成了一个号了，没有不同的号了。道德若兹，佛修佛道，哎，佛道的功德跟这个江河到海的这个比喻是一样的。比喻什么呢？去来今佛，就是过去、未来和今天的佛，这就是三世诸佛，哎，合一法身。三世诸佛呀，到最后合一法身，都成了一个法身。这个注意啊，大家对这个有很多误解，大家注意听。就是他这个比喻，就是说好多的无数的江河都流到海里头呢，哎，没有江河了，都成了一个海了，叫合一大海。这个三世诸佛呢，到最后呢合一法身，行与道合，哎，所有都成佛的呢，他所有的修行都跟道完全合成，完全相合了，百分之百相合了，都合成一个法身了。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啊，这个合一法身呐，并不是说三世诸佛他们证道了都是一个法身，哎，三世诸佛只有一个法身，不是这样。三世诸佛各证各的法身，我们刚才说了，你换你10%的种子证一份法身是初地，哎，你换把所有的颠倒梦想的邪见种子都换成佛法空性正见的种子了，你就证圆满了你的法身。所以每一个佛都是证到了圆满的法身，圆满的法身。那为什么说这个圆满的法身合成一个法身了呢？就是因为所有佛成就的这个法身呐，全都一样，一模一样。那个法身是什么呀？是佛法合成的身。佛法是什么呀？是全部圆满的佛法。就是每个佛都把全部佛法学得圆满至极，圆满到家。你说所有佛学的佛法是不是都一样？或者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说什么叫佛？佛是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全部信息，哎，这就是佛。所有的佛修成佛之后都是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全部信息，你说他们智慧是不是一样？完全一样，都是如实见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哎，他们知道的这个信息完全一样，你说他的智慧是不是无上正等啊？就是完全平等。所以他们佛最后你圆满成佛之后啊，所有的佛证到的智慧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圆满的全部佛法组成他的法身。所以合一法身呢，是各有各的法身重合在一起，一模一样，所以叫合一法身。哎，是合在一起，就好像我们说，我们所有众生的心也跟佛菩萨的心是重合在一起的。但是呢，我们不是法身，我们是颠倒梦想邪见身。哎，我们的佛法还没攒够10%，你还没从梦中醒来。哎，你十地菩萨跟佛还没圆满法身，哎，他还有这个一份无明未断，所以到成佛了呀。所有的无明全部换成全部佛法的时候，他们都合成了一个法身，因为他们的法身是一模一样，智慧都是完全平等的，所以叫合一法身。时间到了，后边的经文比较容易理解，就不讲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如果有人 特别想问问题的也可以问啊，咱们时间延长一点。具体的幻象升起流程是怎么样的？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心是无始以来所有起心动念的记忆留下来，堆积到一块儿组成我们的心。你有记忆啊，就好像你昨天晚上睡觉，你睡了觉呢，大部分记忆休息了，它又一部分那个比较活跃的记忆，它不休息，它就会恢复那个记忆，就会做梦，就跟那个你昨天晚上做梦的那个机制一样的。我们现在这个意识啊，也是由于我们习惯这么胡思乱想哈，所以呢，你在休息的时候，它总有一部分这个力量比较强的记忆不休息，它就做梦。所以我们现在啊，就是在做梦，就是因为你有记忆就会做梦。具体幻象升起流程，这个就是唯识整个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以后可以我们学到唯识的经典了，就会讲具体的这个种子怎么升起现行。这个基本的道理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你有记忆它就会升起梦，这就是幻象升起的这个原因。这边啊，梦中人的逻辑为什么最后也能见到真理啊？梦中的人的逻辑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梦是假的，我们这个梦中的逻辑是什么呀？是我们虽然见不到真的，我们只能见到假的，但是我们可以说这是假的，我们把它破坏掉，我们可以破，就是假的可以破自己自杀，可以自己破坏，所以呢我们能醒。你把这个梦给破坏掉，它就能醒，能见到真的。佛用我们的逻辑为什么能帮助我们醒来，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梦中的逻辑就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自我否定，就是说叫以幻除幻，以梦除梦。佛经里头有这样的话，以歇除歇。就是我们虽然见不到真实，我们全见的假的，我们可以用假的去破坏假的，我们用假的去砸假的，把假的给破坏的搞不成了，做不成梦了，不就醒了吗？端午节读经没有特别注意的事项，这个没有，就是读经永远没有特别，你只要读经就是学佛，就是最好的学佛。因为你在这儿听佛说嘛，在读佛说的话，这是学佛，这是第一要义，第一个要做的，没有注意的事情，没问题。什么时候学佛都是最好的修行。对，假的可以自杀，自我否定，以梦除梦，以假破假。对，这个总结的很好，就是我们见不到真的，我们不必，就是我们见到假的，我们就破坏假的。假的你破坏了，把梦折腾的做不成了，你不就醒了吗？这个也跟我们昨天晚上做梦的道理是一样的。我经常就举那个例子，就是小孩子老尿床，尿了床就要挨训，就要挨打，所以呢搞得小孩子紧张了，在梦里头又找厕所的时候呢，他就能挨打多了，他就记住了，他说这是梦，我不能这个尿床，我得那个醒。这个时候他就使劲说梦赶紧醒吧，梦赶紧醒吧，他就醒来了。所以你梦可以再用梦破坏梦，慢慢学，慢慢学，这里后边经还多了，要学的道理还多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不错，问问题问的都不错啊。